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很多的基督徒们对于这段的经节，可能有一个就是不太了解，是不是如果要承受永生，就一定要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变卖呢？其实这一段的经节是耶稣是特别针对这个少年人的他的情况。而并不是说我们通通要把我们的财产变卖了，然后我们才能够承受永生。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想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今天要讲的重点的主题是谁才是真正良善的。我们一起把弥迦书六章八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背一遍，好不好？预备，来。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一起再来一遍，好不好？预备，来。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六章八节，何为善？主耶稣在第十九节，刚才能不能再弄回来，十八、十九节开始的地方。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耶稣对他说，耶稣问对这位少年的副官，因为他称他是良善的什么？夫子。夫子是老师的意思，在犹太对拉比的一个尊称，或是拉比或是夫子。那么耶稣就反问这个少年，这个少年的副官，注意哈，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然后耶稣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讲这句话是要知道，在地上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除了在天上的那位神。但是耶稣基督自己本身就是这位神，所以耶稣基督这是一个 paradox。 所以当耶稣他讲，如果你认识我是神的话，虽然我是以人身肉身显现，但是如果你真的知道我是那位神，而我是那位神，我是良善的，你为什么又称我是夫子？那如果你称我是夫子，你怎么像一个夫子去求永生呢？请问拉比能不能给人永生？能不能？能不能？夫子能不能给人永生？不能。只有谁才可以给人永生呢？又是神又是人的这一位。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讲，只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良善的，在地上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唯有这一位神而人在肉身显现的耶稣基督，他是神的本体的真相，他才是良善。所以耶稣讲出这个少年官他的矛盾，这个是第一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所以耶稣讲这个是有两个 point。 第一个，只有神是良善的。如果你不知道我是神，你称我是夫子，没有一个夫子是良善的。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我是神，你岂能会像一个夫子要求永生，求永生呢？没有一个夫子能够给人永生。所以耶稣一语道破这个少年副官的他的矛盾。今天可能我们在座了，我们也知道摩西律法，也知道神的话语，可是我们对于什么叫真的叫永生，或者是我们真的对这位神到底对他认识多少？神的属性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神的goodness， 神的良善。当耶稣把这个少年官的矛盾揭露出来之后，你要知道一件事，神是唯一良善的。所以耶稣，你看下面一节，耶稣你注意哦，马上就单刀直入的，好像跟上面一点关联都没有，好像耶稣突然冒出来这句话，怎么会突然讲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接着要孝敬父母等等，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突然把诫命 拿出来，因为你不要忘记，耶稣要借着这个来让这个少年的副官知道这位上帝是什么，是良善的。而注意，耶稣也知道这个少年副官他从小就是守诫命的，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耶稣在讲这个时候是要引发这个少年副官，让他看见他的盲点在哪里。这也可能是我们的盲点。那请问这个少年副官的盲点在哪呢？耶稣突然提出十诫，你注意哈，十诫下面的这六诫是要让这个少年副官知道，如果你认识我是那位良善的神，如果你认识我是神又知道神是良善的，那么我所提出来这些十诫诫命也是良善的。我们来看罗马书你就知道了。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这样看来，下面请问，律法是谁颁定的？是神，神是良善的本体，所以神所颁定的十诫戒律当然是什么？良善的、公义的，是什么？圣洁的。好，那你现在注意了，这个少年副官他告诉耶稣，他说这些你所提的诫命我从小就怎么样，我都遵守了。耶稣知道他的盲点，结果耶稣下面怎么说？他说你还缺少一件，那就是你要把你所有的拿去什么卖的，周济穷人，你还要来跟随我。耶稣是在告诉这个少年副官，你对于十诫的定义完全错误。我们可能对于神话语的定义，我们的理解可能有偏差。耶稣在告诉这个少年副官，真正的十诫如果是这位良善的神所颁定的，十诫是圣洁是良善的，神十诫又是公义的，那么你要注意，真正十诫，注意啊，诫命不在于你守这些。这个少年的副官是以我已经守了为自傲，他是挟守诫命以自重，他却忽略了耶稣讲的你要跟随我，而且把你所有的拿去变卖周济穷人。因为你不要忘记，十诫前十条，前四条是爱神，后六条是爱人，诫命的总纲就是爱。你看后面，我们再来看后面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凡事都不可，预备，来，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会有别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这句话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所以律法的总结是爱。遵循了律法就一个彰显爱，对神对人爱的时候就把律法完全了。你请注意，注意这句话，这个人似乎有点跟耶稣有点跟这个少年副官有点是鸡同鸭讲。在耶稣的概念里面，真正遵守律法是爱，爱就完全的律法，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爱。那你请注意，这个少年副官他是挟遵守了律法以自重，他觉得我不奸淫，我不偷盗，我不杀人，我不作假见证，我也孝敬父母，我觉得我已守住了这些，从小就守住了，自以为傲，自为夸口。但是耶稣就告诉他，你不是靠守诫命你就能够承受永生。耶稣意思是说，真正的遵守诫命就是把诫命的总纲爱表彰出来。所以耶稣说，如果你真的守诫命，不是说我不犯奸淫不偷盗不这个就好了，真正的守诫命是你爱神爱人。所以耶稣说，你去把你的所有去卖了给穷人，这个叫爱人， 然后你来跟随我，这个叫爱神。所以耶稣把少年副官对于诫命的定义完全搞错了。耶稣基督要让我们知道，真正行出诫命是出于爱神和爱人。所以少年副官对于诫命的定义跟耶稣的对诫命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我请问，神颁布诫命是不是要限制约束我们的自由？不是。神颁布诫命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我们的什么尊严，神的尊严、生命的尊严、财产的神圣、婚姻的神圣、家庭的神圣，有没有？对父母、对妻子，不贪恋人要妻子，不犯奸淫，不偷盗，财产的尊严，这个不可杀人，生命的尊严、生命的神圣，这些实际上是诫命的定义，是保护人，不是要约束人。诫命的定义是借着这个诫命使我们这些人被保护，生命的尊严被维护，财产的尊贵被维护，婚姻的神圣被维护，家庭的神圣被维护。我这有一点这个绕 tongue twisting。 好，那结果你注意这件事，但是这个少年的副官对于诫命的真意完全走样了。所以耶稣似乎跟这个少年人有点鸡同鸭讲的感觉，两个对不上。所以耶稣这一句话，你去把财产卖了，这是爱人，然后你来跟随我，这是爱神，但是他完全错解法律的意义、诫命的意义。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哈。从人的标准，请注意，人对于诫命的定义是我守住了，那就叫做，那才叫做真正的美善。但是神不是看你守住了那叫美善，神看的是爱，那才是真正的美善。爱神爱人才是真正的美善。而神又是如何爱我们呢？神又如何借着他爱我们来表彰出他的美善呢？亲爱的姊妹们，这个少年副官没有真正体会律法的精义，他只是注重字句，表面的字句，所以他走的是律法主义。而耶稣要我们从律法的字句当中能够看见律法的精义是神圣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要我们表彰从律法中能够去活出爱神爱人，这才是真正最重要的。很可惜，这个青年的副官呢，他完全误解了，他完全误解了。所以这一段的经节呢，我想是第一个前提是很重要。当神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耶和华已指示我们什么叫做善，真实的善就是爱神爱人。而神自己就是自己父子灵之间他们彼此相爱，然后神又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诋毁他的人，犯罪得罪他的人，这就是神的爱。所以神的爱透过律法要彰显出神的美善，神是美善的本体，他所颁定的律法当然就是美善圣洁公义的。好，我想这个前提我们已经知道了。而我们人的美善就像这个少年的副官，他说我这个也守了，那个也守了，这个也守了，但是实际上他夸耀自己守的时候，他本身就在犯罪。为什么？因为他自夸，他自以为义，而且他讲我从小就什么，从小我就遵守了，他以这个为自豪。但是你看到耶稣把他的那个实际上里面的黑暗他看不见的那个盲点，耶稣一语道破把它讲出来。亲爱的姊妹们，我们人的善都是人性之举，我们没有神的那种良善的本性，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 我们的善是真正的善，我们必须承认神的善才是真正美好的善。我举个例子来想，我请问十诫里面，注意哈，第五条说什么？要孝敬父母。请问孝敬父母好不好？好不好？好。我就在北美看过有一些夫妻以孝敬父母为借口，不惜牺牲自己的婚姻。有不少的父母亲来探亲，来探亲就是为了父亲这个做丈夫的夹杂在妻子跟父母的面前，或说妻子夹杂在丈夫跟父母的面前，好像很为难。不错，是很为难。有一些有一个笑话，你们有没有听过呀？假如今天你有机会，你跟你的妈妈跟你的太太你们一起去做 cruise， 结果 cruise 遇到大风暴， cruise 沉了，请问你应该救你的妈妈还是救你的太太？先救谁？王宗，你救谁？啊？你注意哈，我就听过几次有人讲，那当然先救妈妈，太太，太太等到救了妈妈再走。为什么？因为妈妈一生就这么一个，太太还可以再娶。然后我就问他了，你注意听哦，我就问他，我说请问你，你的太太是你孩子的妈妈，对你的孩子来讲只有一个妈妈，你懂不懂我讲这个意思啊？懂不懂这个意思？那我请问太太重要还是妈妈重要？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谈的问题，但是问题是，你注意哈，问题是我们常常会抓住神的一句话，然后以人以为我在行善，但是都看见我们的善里面都有什么？都有局限。我们的善不是真正的善，只有神的善才是真实的善。人的善里面都是相对的善，人的善绝不是绝对的善。太太可以换，这个前提本身就已经错了，对不对啊？同意吗？当然妈妈只有一个是不错，但是你的孩子的妈妈就是你的太太也是一样不能换，对不对啊？所以 我们的观念，我们常常是站在我们罪性当中的对于善的定义，我们以为那是善，但是神却不是这么看。就像耶稣他看这个少年官，少年官以为我守住这个守住这个守住这个我就是善了，但耶稣说 No， 这个不是善。真正的善是爱神爱人，把律法的精义总纲就是爱表现出来，那才是真正的善。而只有神做到这种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马太福音耶稣曾经又讲过一个例子，又有些人，我们一起来读，哎，马太福音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你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你看，又有当时的他们这种人说，我呢已经把个儿版怎么样啊？我拿去奉献给神了，因此我可以怎么样不孝敬父母了。所以 这是两个极端，看见没有？所以你看见人的局限性，人都在罪性当中，他的善都是有扭曲的，都不是绝对的，都是什么相对的。当然我并没有否认人的善，但是我们的善除非在基督里面，这个善才是真的善。好，那么你要记住一件事啊，我们来看拿鸿书第一章第七节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 神的善是绝对的，人的相对的善，请注意，有的时候反倒会成为神绝对善的一个拦阻。我再讲一遍，人的相对的善，有的时候反而会成为神绝对善的一个拦阻。我举一个例，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牧师，我上次讲到也稍微提过，他跟我讲他们教会有一个长老被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很厉害，很会玩手段，她先抓住牧师跟长老的心，她先想办法来买通牧师跟长老，然后呢，为了要得着他们的肯定，在心中的地位，所以这个姐妹就无所不用其极，结果那个长老呢，他们那个教会的长老呢，被蒙在鼓里，还不知道，大家都说这个姐妹不好，大家都说这个姐妹用心机，大家都说这个姐妹想要得掌握人的心，在教会里面玩弄权术等等，但是这个姐妹把这个长老玩弄于股掌之上，大家都说她不好，而这个长老却一直说她好，乃至于没有彰显出神的公义在教会，使得绝大多数的人因为这个长老没有执行公义，使得大多数所谓的良善百姓就没有使神的慈爱在他们的身上被彰显出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我举个例，假如今天我们教会，举一个例，某一个人大家都说他不好，但这个人呢，他对我特别好，我呢怎么样我也不说他不好，为什么？因为有现实利益输送，有现实的我们个人的交情，尽管我也知道也听人家说他不好，但是我就是因为有个人的关系，所以我怎么样我都不能说他不好，我还是要说他的好。人的善是出于，注意，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善是相对的，是以人为中心的这种善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你看到人的善跟神的善是天壤之别，天地之差。这种情况在公司，在家庭，在教会，我们常常都可以看得到，都可以不免都会遇到。也唯有神的善是具有永恒价值的，这种善才是绝对的。即便神发怒，即便神施行审判，即便神他这个彰显他圣洁的公义，在神都是美善，神绝没有错。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最近在查，我们统一预查都查什么？撒母耳记有没有啊？有一天撒母耳告诉扫罗，叫他要去把亚玛利人全部怎么样，全部杀死，包括他们的男女老幼孩童通通杀死。哎，请问，哇，神太残忍了吧，这怎么是一个良善的神呢？会不会这样认为？会不会？但是你注意一件事，你们都有查了哈。当时这些亚玛利人，所有这些外邦人，他们不但欺压神的百姓以色列民，他们的拜的偶像，他们的宗教的行为形式，对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带来有一种疾病，那是你说是性病或什么也好，都不管他。而且他们的恶已经是作孽到了极端了，所以神认为时候到了，应该把他们给什么？给消灭掉。对于这些无辜的孩童们，实际上他们在这种环境里面，他们只可能去拜假神，反而害了这些无辜的孩童。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他们是无辜的，他们因为疾病的遗传到他们身上，对他们一生实际上是没有好处的。所以当神借着以色列人告诉扫罗王，你要去把这些亚玛利人把他们通通杀死，反而是对这些无辜孩子们的一个祝福，免得他们一生受害。而这些孩子们，耶稣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拒绝他们，因为进到神国的必须要像小孩子。所以这些孩子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很无辜很残忍，但从神的角度，神的良善绝对高过人以为邪恶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我再举个例，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杀了600万的德国人，不是犹太人，这600万的犹太人被杀死，从当时的角度来看，神啊，你既然是以色列的神，为什么你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长话短说，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旧约的预言就应验了。英国想要动议五大否决权 （veto power）， 神不借基督教的英国来成就这个事，神却借着共产党的老大苏联来成就这个事。你看到神，他永远是美善的神。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不合情、不合理；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很残忍、不合道德。但实际上，人以人的对良的定义和标准来看，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神对于美善的定义和标准？人绝对没有办法明白神他更高超的旨意，人没有办法明白。所以神的公义、神的审判都是良善，神的祭邪也是良善。神为什么会祭邪？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神会嫉妒。请问你，你今天是不是还是爱你太太到会嫉妒？就算你们结婚40年，如果你会，我为你感谢主，那表示你对你的妻子是真实的爱。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是祭邪的神，神不喜悦我们在他之外还有任何东西盘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神他爱我们，舍不得我们，他希望完全拥有我们，他也希望我们完全拥有他。神在人来看好像说神祭邪，是祭邪，这是中文翻译翻得很好，英文就是 jealous， 就是嫉妒。嫉妒是一个罪，可是神是没有罪的，在他没有不义，神的祭邪是出于他圣洁的爱。我们的嫉妒是出于什么？出于什么？出于我们的罪性。所以我们的良善跟神的良善那怎么去比呢？神的公义，神所有的属性都是在良善的基础之上，这是很重要的。有一本书叫做《生命与神》，这本书里面请大家注意听，有一章讲到了神的良善，讲到有一个在 Romania， 当时是共产主义国家，在罗马尼亚东欧有一个牧师，他当时被逮捕，然后这个入狱，过了几十年后，这个牧师被放出来，他有机会到了美国。有一次在美国，他们办了一个大会，一个 conference， 在这个 conference 他们探讨一个主题，就是苦难的问题。他们探讨，如果有一位真正良善的神，怎么会有苦难呢？很多的牧师在台上都讲了很多神学的道理理论。当这个牧师被关在罗马尼亚的监狱劳改营，他站在台上的时候，他没有翻开圣经，他也没有讲一大堆的神学理论，他只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听说你们美国有一首歌连许多小孩子都会朗朗上口的歌，这首歌是什么呢？他就唱了，你们有没有听过呀？God is so good. 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God is so good. Amy 会不会弹？ Selena 帮我们弹一弹吧。God is so good. 我们一起来唱，唱一首 这首。太高了，稍微低一点好吧，可不可以？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He's so good to me. 好，谢谢。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He is so good to me. 神是美善的。神是美善的，他对我实在是 那么的好，那么的美，那么善良的一位上帝。这个牧师站在台上，带着大家唱完这首歌之后，很奇妙，圣灵在整个会场大大的动工，每一个牧师统统掉眼泪。为什么掉眼泪？就是因为这首歌《神的良善》，让自以为圣洁的牧者都看见自己里面的丑陋黑暗，看见自己里面的虚假，看见自己里面的骄傲，都看见原来我以为的善也只不过是什么自我为中心的。当整个会场唱 God is so good, He is so good to me 的时候，每一个人动容，每一个人流泪，才真正看见神才是真正那么的好。我们在座的，我们都会遇到一些难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这个故事，有一个农夫养了一只驴，这个驴有一天不小心掉在那个水井里头，还好井是干的，没有水。问他讲过，好，掉在井里，这个农夫呢，为了要救这个驴，因为他没有工具可以把它拉上来，也没有那个 rolly 都没有，怎么办呢？农夫突然想起一招，他就干脆把泥土啊，就往这个井里面填。他的意思是说，驴子啊，你聪明点，我把土填进去，是要你踩着土可以什么，可以上来，这样你就得救了。可是这个驴子，他在那抱怨，哎呀，我的主人啊，你怎么对我这么狠心啊，你落井下石，你懂了没有？这是今天基督徒的光景。从人的角度我们来看，神啊，你怎么许可疾病临到我？你怎么许可让我失业了？你怎么许可让我如何如何？但是我们却没有看见神借着这些苦难，神实际上是要救我们。从人的角度看，神 不合道理，觉得神不公义，觉得神没有慈爱，觉得神不爱我，觉得神你不是真实的。可是我们却看不见这一切的一切背后有那位永远是良善的神，他用各种的方式，尽管你我不明白，他用各种的方式，他在表露他的美善，他对你对我的爱，但是我们看不见。我们甚至常常责怪神，我们误会神。还记不记得我讲过越南，当北越攻打南越的时候，那个越南军官当时是替 美军翻译的，结果被关在劳改营里面，吃了很多的苦，叫他去每天去挖便粪，以前的那个便粪你可以知道对不对啊？便粪坑，叫他去挖便粪，很苦啊，又臭又脏，可是神就在那个环境里面，神就给他安慰，给他力量。神用什么方式呢？你知道吧，连他是基督徒，他跟着美军，他信了耶稣了，结果遭遇到这个情况，他当时不了解，但是他信心持定在神身上，主啊，你到底要我知道的是什么？当时没有卫生纸，哪有卫生纸？越南那么落后，当时的越共他们都是用什么？把圣经没出来，就把圣经一页撕下来擦屁股的，然后就把圣经就丢在茅屎坑里头。没有想到他在那里清这些粪便的时候，他就每一天神就给他一页圣经的话语。神就这么奇妙，神的话是那么活的，每一页他所捡到的这个经文，就有一句话触动他的心，给他安慰，给他盼望，给他喜乐，给他力量。这是他自己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God is good, always good, whatever the adversity, the difficulty, the situation, 不管什么环境，再不顺，再不好，你绝对不能怀疑神他良善的属性。因为我们看不见神太大了， 我们太渺小，我们日目光如豆，我们实在是求神，除非打开我们信心的眼光，我们才看见神的美善，而且可以经历。当我们用这样的信心来支持神的时候，来支持支取神的时候，神就一定让我们看见。在我这一生，我自己也经历神不少的管教，甚至被鞭子打过，但是感谢主，神也让我经历到一些财产上的亏损，可是神后来出乎我意料之外，神要借着这个，第一个让我看见是我没有按照寻求他的旨意，第二我是走我自己的道路，第三我没有真正在神面前这么重要的事情来在神面前寻求神，我是犯罪得罪神，所以神许可我造成一时的亏损，可是在没有想到十年之后，神竟然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五倍的四倍，应该是四倍，对，四倍的神补还给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当时我心里面也是很难受，主啊为什么如此，但是你要知道神他要我耐心等候，先学习看见自己没有按照神的心意，第二让我看见我怎么样违背神的旨意，我犯罪得罪神，第三我愿意顺服接受神的管教，然后神让我等了十年，他出奇的他补偿给你。 God is very very good, really good。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其实在你在我的一生，我们回头去看太多的事情，你真的是看见这位神太奇妙太美善，关键是我们不愿意用心摆一点心思在神的身上，常常神的美善经过我们，我们都没有去数算，我们也没有去察觉，那就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想我们都有看过球赛的经验，谁有看过 Michael Jordan 打球过？谁看过？现场看吗？啊？啊，你如果到现场去看了 ，Michael Jordan 厉害啊，他的球技啊，他可以一站一飞起来，几乎可以说是用飞的，他可以在空中，他可以定住两秒钟。请问这里的两秒钟长不长？长不长？哇，厉害！他是什么绝技？太厉害了，他一绝本，所以任何人都吃不了他的火锅。国内是不是叫吃火锅？啊，国内叫什么？哦，盖帽，盖帽是吧？哦，盖帽，台湾叫吃火锅。那个球技真是精湛，到了一个地步，令人赞不绝口。你在那欣赏，直摇头喊：“哇，太棒，太棒，太棒！”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你经历到。我们在座比较年长的，你可能喜欢听中国的京戏。我有一次啊，路过在台湾呢、啊，路过一个庙，那个庙呢，有人在那里拉那个胡琴，然后在那唱京剧，在那唱，哇，旁边坐了一些老年人，在那，干嘛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陶醉在里面，他享受到那个 goodness， 他享受到了，他经历到了。我很喜欢音乐，像 Nitaker Singers Mantovani Orchestra Harry Massini Orchestra， 很多很棒的音乐，我听到这些音乐，我就整个人似乎化入在那个音乐里头，你就跟着那个音乐一起飘一起的、啊、非常的那种感觉，因为你感觉到那个音乐的美。我们有没有感觉到神是那样子的美？还是我请问你，每一个礼拜天你来教会，请问你是享受神呢，还是忍受神呢？哎呀，来一下站起来，哦，一下坐下，然后一下又站起来，哎呀又坐下，哎呀好痛苦啊！亲爱的姊妹们，每一次我们来聚会，是不是真的 enjoy God's goodness？ 神真的是美啊，太美了，不是只是在这里美，不是因为诗歌美丽， 不是因为讲道讲得好听，不是因为我听到一个见证觉得美，我是真正从神的话里面读经，从祷告，从诗班的献诗，从唱诗等等里面，我真的是神的话跟诗歌圣灵所感动的歌词真的 touch 到我心，让我看见这位神 He is so good。 如果是这样，亲爱的姊妹们，那么你跟神的关系就迥然的不同了。让我们来每一次聚会，我们不是只是这个形式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2015年的11月份感恩节，那时候我们还在芝加哥，那天凌晨大概早上4点多，那天刚好是感恩节，我起来上厕所小个便，然后回到床上想再睡，睡不着了。这个时候我就在思想一些神在今年一年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和作为。这个时候我就看着师母，睡在我旁边的师母，她睡得很甜，睡得很香，睡得很熟 deep sleep。 我看着她，突然有一个概念进到我里头，我说这个女人陪伴着我，我在跟她结婚以前我们交往了3年，今年我们结婚39年了，所以已经42年了。这42年里面，那个时候是2015年的时候，所以是40年的时候，这40年我看到这个女人跟着我的一生，没有她也就没有我，她跟着我一起吃苦，她跟着我一起，她真的是成为我最好的帮手，她是我最爱的人，她是我就是神给我最好的一个礼物。但是我却看见神让我看见我只有对他亏欠，神让我看见这个女人她为了我这个不配的男人把她的一生的青春就奉献为了我，我只有感觉我亏欠她。然后我就很小声的说 求 I love you。 请问她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他不知道。但是注意，但是请注意，神圣灵就在我里面，突然让我想到我这一生神这么的美善，在我身上这么奇妙丰富的恩典，但是我却很少跟神说主啊我爱你。所以那天我就跟神说My Lord, I love you. 哎呀，那天凌晨，感恩节的早上，凌晨4点多，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晚上。神的爱就在那一次突然唤醒了我，让我看见原来神是这么的美善，我竟然没有很多地方我都让他错过去了。我没有去好好的思想，我看见我在神面前的亏欠。那当然也不要说我对师母的亏欠，我们对神的亏欠，我们什么时候有在神面前说主啊我爱你？神却天天说我爱你，你知道吧？民数记第七章最后一节89节有讲到说，有一天摩西他要进到会幕去向神说话，可是当他进到会幕要向神说话的时候，竟然神先向他说话。神先向他说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摩西要到会幕以前，神已经在会幕等候他了。亲爱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礼拜天，神何等的爱你，神何等的盼候你能够早早跟你约会，神希望在这里跟你约会，神希望在这里与你面对面。可是我们吊儿郎当的，大摇大摆的，姗姗来迟，无所谓。我们没有把神那种爱我们的心、祭邪的心， 神如此迫切爱我们，等候我们的那种心，我们没有去体会。假如我们真的体会，我们就会来。今天假如我们现在在座的全部是年轻人，我们都在追女朋友，如果这边有很好几个漂亮的女孩子，你对某一个女孩子你对她有兴趣，我担保你，你不会迟到，对不对？年轻的人在座的，那个矿道到 BC 去了。亲爱的姊妹们，神爱我们，他盼候我们。亲爱的姊妹们，神是每一天都望穿秋水般的等候你跟等候我。神何等盼望我们每天来到他面前亲近他灵修。神在等候我们，神说，孩子啊，我把我全部的生命给你，我把我的爱全部给你，我愿意把我一切的美善彰显给你。孩子啊，你不要让我伤心，让我等候，甚至爽约了。我们常常爽约，但是神的心是如此的迫切，神的心是如此的忌邪，他爱我们爱到这种地步。神永远是美善的神，所以如果你遇到了苦难，如果你遇到了身体有疾病，如果你遇到了失业，如果你遇到了家庭困难，如果你有经济上的难处，如果你有各方面的难处，亲爱的姊妹们，不要问为什么，你应该问说，主啊，在表面上看似患难苦难不顺的当中，你要给我什么祝福？因为我永远相信你是美善的神。你记住一件事，亲爱的姊妹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永远不可能一生只有甜的香的。那个我们当中好像这个谁，这个秋燕姐妹是做糕点的，做面包啊，做糕点，是不是？好，你问秋燕姐妹，她很有经验，你把那个面粉揉揉揉，旁边有糖有盐有香料，有还有什么，还有些什么啊，哎，不管它了，这些东西如果你把盐啊，哎呦，哎呀，太苦了，太咸了。哦，你把什么，哎呦，太，你没办法入口。可是，当你把这些东西全部融合在一起，你可以把原来是生巴巴的面粉做成香喷喷的面包或糕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徒何尝不是如此？当神许可你的生命生活中有难处，神许可你失业，神许可你这个得了疾病，是神把一切的美跟不美的东西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能够透过信靠他的 goodness， 我们可以尝到那香喷喷的美味，是神为你为我所预备的。但是问题是，我们人真的是目光如豆，我们看不见神的美善，我们太以自我为中心。就像那个少年官，他对于律法的经义的定义弄错了，他是凭字句来定义律法。耶稣一语道破的讲给他，他似乎鸡同鸭讲，还是听不懂。结果后来圣经怎么说？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亲爱的弟兄们，如果你我不能够信赖和看见经历神的美善，我们这一生永远是忧忧愁愁的。为什么基督徒没有喜乐？回答我，为什么基督徒没有喜乐？跟这个少年官一样忧忧愁愁的，因为特别在艰难的环境中，我们没有认识看见神的美善，何等的可惜，何等的可惜。最后请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 你不需要求神给你解释，就像神没有给约伯解释。你只要求神与你同在，神可以把你一切不好的变成美好的。感谢主，你一定要相信这件事情。最后保罗说，在罗马书八章，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刀剑吗？是危险吗？是饥寒饥迫吗？他说都不是。他说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一切事上我们都得胜有余了。请注意，保罗说难道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是饥寒交迫吗？是赤身露体吗？是逼迫吗？他说保罗并没有讲，注意哦，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难道是富贵名利，是健康，是孩子，是幸福，是高的职位？注意，保罗他正好讲相反的意思，赤身露体、饥寒、卑贱、这个贫困、逼迫、刀剑、危险，反而更使我们不能够与基督的爱被隔绝。相反的，名利、富贵、大房子、车子、好的工作、高的职位，这些反而会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明白这个意思没有？你看见这是何等重要。但是我们都凭现实的利益来判定神的良善，我们都是以自我的角度来判定神的良善，我们却不能够从更大的、更宽阔的属灵的视野来看见神的良善，那我们就太可惜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神祝福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谢谢你，谢谢你，你的话真是宝贝，你的话常常是超乎我们逻辑理性思维能够了解，但是主，你的话却是永远安定在天，天地都要废去，草要枯萎，花要凋谢，但是唯有你的话是永远长存。我们为你赐下这本圣经，为你赐下这本话语，我们向你感恩，求主让我们渴慕你的话，也渴慕你的良善，好像鹿切慕溪水。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